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朝官员积极筹备定于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中国有何反应？美国以严苛条件解禁中兴通讯，中国感觉五味杂陈。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金会峰回路转，美中朝三方博弈高下未卜。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天证实，美国官员正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会面，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举行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表示，美国代表团正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谈判，我们继续为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川普星期天发推文称，我真的相信朝鲜很有潜力，有朝一日将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和金融的国家。金正恩赞同我的这个看法，这将会发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和前驻韩国大使金城领导美国代表团从事准备性会谈，有报道说预计这次会议将持续到星期二。美国民众星期一呢度过了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这个三天的假期是美国夏季休假季节的非正式开始，许多家庭烧烤或前往海滨公园或营地休闲。每年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呢，是为了缅怀美国历史上所有阵亡的军人。在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都有各种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国会1971年宣布阵亡将士纪念日为全国的联邦假日。像往年一样，数以千计的老兵和其他人骑着摩托车云集首都华盛顿参加滚雷行动，驶过国家大草坪附近的多个纪念碑，纪念在战争中失踪的军人，希望提高对战俘及其战争失踪军人的公众意识。纪念六四29周年大游行星期天下午在香港举行，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是活动的主轴，到六四释放民运人士等继续是抗议者的诉求。组织者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权的现状。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次集会游行星期天在香港举行，集结地点湾仔休顿篮球场一带，下午3点气温高达34摄氏度。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等发表感言，回顾29年前中国内地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特别是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要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组织者说，中国人权形势继续恶化，一批709律师仍然被非法关押，解除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监控是集会游行的另外一大诉求。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访华期间会见了一批709律师的家属。对此，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
最近德国总理到访中国我相信中间也看到西方国家他们还是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六四，包括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情况，包括维权律师的状况。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一些人权的倒退，很多维权人士被打压我想在香港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西方国家国际社会大家也应该一起共同努力因为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
布莱恩·科恩10年前从美国来港教授英文，每年参加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
如您所知，这次活动是纪念即将到来的1989年民主抗议活动29周年。这里是共产党控制区内唯一可以自由纪念以天安门大屠杀为终结的那次事件的地方。为了中国和香港的希望，香港人民多年来一直为民主而奋斗。六四发生后这么多年，世界没有哪个地方像香港一样，还有这么多人在纪念，这一点真的很特殊。
活动期间，一名手持中共党旗的妇女突然出现，引来骚动。原以为是亲北京人士来闹场， 后来弄清他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一名抗议共产党统治的人士。一名来自河南的内地男性穆斯林也主动向美国之音表达了对内地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针对六四，中国政府迄今的官方说法是1989年夏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政治风波，当局已经为此做了结论，不过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从来没有平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川普政府日前呢称已经与中国就中兴公司的问题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取消先前制定的禁止中兴购买美国产品的禁令，但是美国将重罚中兴，整改中兴现有的管理层，向中兴派驻合规官员等等。那么如果协议能够得到实施，对中兴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先生。吴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外界观察呢说中兴即便这次成功解禁，也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导致元气大伤。那您的看法，如果能够解禁，这对中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解禁的话当然是挽救了这个中兴公司，也挽救了在中兴就业的8万多员工。而且不止于此，有很大的意义。这些意义有一些在国内现在的讨论当中是被忽略的，有一些是被强化的，所以有一些歪曲。那今天我们正好可以讨论一下，如果说中兴被救活，它意味着什么？其实不仅它被救活，意味着对中兴的就业的保障，中兴公司的一个存续，其实是对习近平来说，对中国的很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意味着，某种程度上
喂，对不起，看来呢，我们和吴强先生的连线出了一些技术故障，我们会排除故障，尽快把吴强先生接回来啊。这个，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太暗了，我这边这样的光实在是太暗了。还好，
能听到吗？听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的，
那么现在吴强先生呢又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请吴强先生继续发表评论。吴强先生
你好。中兴如果这次得救的话，它挽救的不仅是中兴的8万多员工的就业的问题，它挽救的是一系列跟中国现在息息相关的问题。首先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政策是一大挽救，表明这么一个代表中国高技术的一个国有企业还是有生命力的，并不会因此而破产。实际上它掩盖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些非常脆弱的方面，这个是中兴事件当中所暴露出来的。另外一方面，中兴如果得到挽救的话，某种意义上讲也掩盖了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的高风险。在中兴涉及伊朗问题上，实际上暴露的是中国很多国有企业在高风险的国家做的投资，以及不顾国际规则所做的很危险的这些商业活动。那这是实际上中兴如果得到挽救的话，是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大量问题的暂时的一个掩盖。还有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兴通过各种方式讨价还价交易的方式得到保护，证明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 还是能够维护中美关系，它在中美关系上还是能够有作用，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个可能是对于最高领袖的权威是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
好的，我们注意到呢，中国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中兴最终逃过一劫》的背后，这三个问题啊，必须警钟长鸣。这个文章说啊，用一些业内人士的话说呢，如果没有中国投入大量资源进行严正的交涉，那么中兴就必死无疑。那您认为中国对解禁中兴投入的这个大量资源，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这里投入的资源主要是指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看到有刘鹤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在美国的多次的访问，而且这种每次访问都要将国内的行政部门的领导汇聚一堂，准备谈判文件。那中兴其实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换句话说，国务院很大程度上一大班子在围绕着中兴在做各种抢救，这个行政资源的耗费是巨大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相关媒体有报道，这个报道国内现在也没有否认，就是围绕着中兴，中国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家族企业在印尼的一些投资有所交换。那这个东西目前没有得到其中国国内媒体的一些证实，但是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所谓资源的投入吧。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众所期盼的川金会呢，经历了戏剧性的峰回路转，目前看来呢，再度回到了正轨。关于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安排工作和外交活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川普总统他取消了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出现了随即一连串的各种反应，谈判大门重新敞开了。那么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和去核问题都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叶冰。
是的，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会谈呢是会如期举行。朝韩的首脑在板门店朝鲜一侧呢举行了第二次会晤，那么朝鲜半岛近来发生的波折似乎是有所缓和。那么美国已经派出一个小组前往朝鲜，带队的呢就是前任美国六方会谈的代表金城。那么他们去商讨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据白宫官员透露呢，这个白宫的副幕僚长乔哈金正在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在新加坡安排川金会的相关事宜。那么文在寅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新加坡峰会以后呢，力挽狂澜，这个恢复了和解的气氛，帮助重启了谈判大门。那么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呢文在寅的支持率高达75%，说明韩国社会对其这个对朝政策和对外政策呢相当认可。黄展浩说，文在寅希望朝鲜问题能够速战速决。他构想呢，在川金会当天由美朝韩三方签订去核协议，那么第二天会邀请中国参加。那么美中朝韩四方签订和平协议，但是呢，在板门店宣言中呢，写的不够清楚。实际上是并非只让美朝韩三方决定朝鲜半岛的未来，而把北京边缘化。那么黄载浩还指出，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进程中呢，中国的分量仍然很重。对于美朝在去核方式上的分歧呢，黄载浩表示，他认为会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法，但是会分几个阶段，不会这个太多，也不会太久。那么他说，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就应该大体或者基本完成。他还指出，这是包括美国坚持的彻底不可逆可核查的去核和朝鲜承诺的分阶段同步去核的折中方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形式是一揽解决，内容是这个 同步这段信呢？一览解决，然后呢，内容是给朝鲜有一点面子的，嗯，这可能着重出来吧，嗯。
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在推特上表示，他确信朝鲜拥有巨大的潜力，将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而金正恩呢也同意他的观点。韩国方面今天传来的新的消息是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能也要前往新加坡加入美朝峰会。如果文在寅能够参加美朝峰会，那么原先计划的双边会谈将变成三方会谈。至于文在寅是否能够成行，韩国方面称要看美朝双方的讨论结果。此前有传闻说呢，习近平可能也会前往新加坡，不过目前呢，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的表态。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国内上个周末呢，一些公立学校教师上街要求发还拖欠的工资，解决待遇问题。据说呢，还有人被暴力执法，引起了网民的批评。那么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周日上午，一些安徽六安市、这个金安、玉安等区县公立学校的教师呢，到六安市政府外面集体讨薪，遭到当局强力维稳。有报道说，这些教师工资被拖欠超过一年，网络视频显示有多名教师被警察按倒在地，一名女老师呢被打伤，还有的被戴上手铐。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一名六安的教师，他说他们的朋友圈里传播了有关的消息，据说呢公安有暴力执法行为。那么六安市公安局发公告称呢，上访教师扰乱公共秩序，如果有殴打教师的行为呢，这个欢迎举报。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到六安市教育局，对方呢否认有教师被打，说网上的视频呢不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我询问情况的录音。
这个解决待遇问题的那些教师啊，现在他们情况怎么样？
这个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人被打伤？
这个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们怎么处理的呀？
我们现在还正在制定相应的方案，马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啊。
被抓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没有被抓的啊。
不是有人被戴手铐吗？带走了吗？
没有，那网上传的都不实的。
那就是那个照片的那个反扣的戴手铐带走的那个人，不是你们的教师吗？
就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清楚，你们可能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公安局。
确实没有人被抓。
对，是的。
有人被打吗？
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举报呢？
这个我就不清了，不好意思啊。
你们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解决问题呢？
那么据说六安当局呢事先对于教师集体维权活动的情报呢是已经知晓，网络上图片显示一些老师收到短信，被要求不要参与维权活动，也不要传播视频等等。那么据悉，六安市各行各行政单位啊工作人员，这个市值各学校的老师都拿到了这个绩效工资，但是一些农村学校的老师却没有拿到。那么六安维权教师被警察粗暴对待引发了公愤，官方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希望地方政府善待教师。而六安教师维权遭粗暴对待引发广泛讨论，微博上的很多图片视频呢很快就被删除。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金会峰回路转，美中朝三方博弈高下未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传统不属于美国，今世界名美国国会。
近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的，
他也否认调查和我们的检察官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中国时间7:05，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从新疆从美国走的话，是更像这种关系才更好。
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不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说，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与此同时呢，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举行美朝峰会的问题上意志坚决。已经被川普总统明文取消的川金会突然峰回路转。他在透露川金会仍有可能举行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在玩游戏。这让人联想到呢，他此前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世界级扑克玩家。不过北京明确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与他两次会晤习近平有关。那么美朝对局，中国持何立场？三方博弈，谁呢将最后胜出？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这个主事啊，举世瞩目的这个美朝峰会呢，过去一个星期就像经历了这个过山车一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美国总统川普24小时之内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最终呢，他敲定了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仍然算数。那么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反复无常、大起大落呢？
美朝峰会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这一来是和两位主角的个性有关。
嗯，
川普和金正恩都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多变易变，不好捉摸、不好预测的人。另一方面呢，我想更是和这场博弈的特性有关。因为博弈的双方 美国和朝鲜，川普和金正恩彼此之间没有互信，那么这个谈判他们都觉得有风险，都怕吃亏上当，也都怕在还没谈之前自己显得就落了下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很容易横生枝节，发生摩擦。不过由于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他们双方呢还是会比较冷静的权衡，像个理性人一样去行事，也就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这个最大化啊。既然你半岛无核化和这个永久持久的和平对于有关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所以呢他们有关方面呢也就很不容易为一些直接问题就轻易的就放弃就终止，所以因此那个他们虽然有些磕磕碰碰，这么走下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像这川普在说川普也好，朝鲜也好，他们在说硬话说狠话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都留了很相当的转弯的余地，表示他们并不愿意就随便放弃。就说那个川普也谈到美国的核力量多么强大，那很多人也说解决朝核问题最好办法根本就是美国打仗去一举摧毁朝鲜的核设施，或者干脆斩首行动那其实要真让那么做起来呢难度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美国采取的办法正是通过这个经济制裁这些方式来迫使朝鲜自动弃核。那么现在既然朝鲜表出这个意愿了，那么他当然就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担保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但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走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金正恩他为什么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叫先拒后攻？那么川普又为什么两次改变他的主意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朝鲜半岛去核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方针，就是不管怎么玩这个博弈，最终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此前也多次这个重申，就有三类国家不能拥核，一种是这个失败了的国家，就战败国，一种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这种垃圾国家，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那么这个北朝鲜它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北朝鲜去核这个是一个既定方针。至于说这个川普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视为一种谈判策略。有很多人总说川普是这个商人嘛，但是我想他首先是美国总统，但是呢，不排除他利用他以前的一些商业谈判的经验，来这个为美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等于本来是金正恩想使一点小性子。我看这个网上这个网友也在评论，说是这个金三儿和这个大富豪这个约炮，已经都说好了时间地点了，然后由于林家大哥这个从中这个捣乱，所以呢这个突然这个金三就提出来各种的这个刁难的这个说法，就是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好像这个大家又觉得这个一下子跌到谷底了，好像这个好戏看不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富豪突然说那这个约炮就取消，咱们这个不玩了，因为你要想这个从良，或者是你要想让我包养都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可以核查的，现在你不让我核查，你还又提出各种的这个无理要求，那就这个事儿就不玩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几方的牌，金三其实没有什么牌，所以他马上就得服软，因为他只有服软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迫还是向大富豪低头，当然这个是网友的一个笑话笑谈了，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形象。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川普他就是专治各种不服，就突然 你变我也变，你变得快我变得比你还快，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也摸清了北朝鲜的底牌，你没有牌啊，你不过就是有个邻家大哥，邻家大哥未必真的帮得上你，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峰回路转，同时呢也摸清了对手的底细。
嗯，
大体上就如此，谢谢。
那邻家大哥这个比喻，还有大富豪这种比喻呢，很有意思。关于邻家大哥如何捣乱，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中呢，我们会这个讨论。我再问这个两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朝峰会所谈的这个朝鲜契合问题，明显是涉及到了美朝中韩四个国家，但是大部分媒体和分析人士呢，都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胡先生啊，您看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韩国的作用也很重要，而且很独特。你看，从最早，朝鲜表示愿意和美国对话，就是从韩国之口说出来的。这次川普宣布这个取消峰会，那么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朝鲜仍然愿意举行峰会。那么朝鲜方面找到的，首先也是找到的韩国的文正银，而并不是中国的习近平啊。所以从最早一次到最近这一次，那韩国都起到了至少是帮朝鲜传话的作用。那因为那个韩国的作用很独特，韩国和美国之间有互信，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没有互信，嗯，所以这个作用呢只有韩国才能起到。那之所以一般人在谈到这个契合问题上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那一来是因为韩国的作用比较小，
嗯，
我想二来是因为呢韩国的他的立场，是比较明确，也比较稳定，基本上是不变的，不会变来变去，那就算他换了文政银政府下台了，换了别的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嗯，就韩国的因素基本上是个常量，不是个变量，而博弈呢，它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一般人就会只注意中间那些可变的因素，而这中间不变的因素呢，那常常就忽略不谈，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那个谈到美中朝这个美韩朝这个三方的博弈的时候，嗯，往往不谈韩国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如果我们把美朝谈判视为一盘棋，下棋的显然是美国和朝鲜，那么中国和韩国分别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就是看啊，这个我是这么看，一个呢，中共当年介入这个朝鲜战争，他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是他的背后其实是苏联，然后出兵呢，其实也没有出所谓，就是名义上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所以这个最后签订这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停战协定全称就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么一个很长的名字。但是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签订一个朝鲜的半岛的一个中战的协定或者一个和平的协定，就有没有中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签。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先怎么着呢？先是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这个北韩军队和这个联合国军签了以后，然后这个彭德怀和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再加签。然后呢，韩国当时还没签，李承晚他反对，他不签，最后但是还是执行了这个协定。所以现在这个协定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错乱的东西，因为到了2009年的时候，朝鲜单方面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退出朝鲜停战协定。2013年他又讲了一次，他说不承认这个协定了。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协定也可以都不作数啊。那但是呢，要结束战争状态，结束战争状态的话，这个没有中方，可能照样可以结束。 这个呢也是由于可能中方的介入啊，在这个问题上林家大哥的介入，导致就是说啊，这个川普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觉得你在玩我们，那好，这个现在我也想法让你出局。所以现在在文在寅他们这个南韩的这个提出的方案中间，就没有像这个前些天在板门店那个宣言谈说是中美朝韩四方，他只谈了三方。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中方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最后这个至少是做出了一个要排除中方出局的态势，但是呢未必真的排除中方，但是呢其实这个脸上已经很不好看了，就是还存在着各种可能，就是还得往下看。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评论和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主持你们好。就谈到特朗普和朝方在新加坡会晤的事情啊，看看这个特朗普真是他老呀先穿脸，在世界上又露一小脸，这个大戏啊是叫好戏，想拉开，哎，这个戏有多好，你看朝方跟美方怎么去谈，这个框架有多么紧凑，现在咱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下一位是江西的姚先生，姚先生好。
川金会一定会进行非常顺利的，因为这是川普任内最大的形象工程，他会为了完成川金会做任何让步的。但中国的要价不简单是这个停止贸易战，还要让中国加入北约，避免中美以后发生武装冲突，否则的话，这个即使这个达成了任何纸面协议，最后金正恩也不会执行的，因为金正恩来北京两次，现在就已经是完全是这个中国的傀儡了，任何东西都会侵略中国，都不可能采取中国，包括那个这次让外行把台湾改成中国，所有外行都同意了，所以说专职各种毒妇的是习近平，不是川普。
好，谢谢江西的姚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哎，我说现在这个川金会晤主要是他们觉得是靠中国，他实际上是支持朝鲜的，中意识形态和那个地缘政治，中国都是支持朝鲜这一方面，所以美国不也会期待是非常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曲折，很波折。
好的，谢谢湖南袁先生啊。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黄耀庭，金正恩现在呢是在利用川金会来与各方进行博弈，利用川金会来在中美之间捞取利益，金正恩或成为最大的赢家。帅哥2018，他说这个博弈是三赢啊，三胖能捞到解禁啊物质金钱，川普呢捞到政绩和选票，老习捞到川普轻打。问题来了，没有人输吗？这问题问得好。下一个是暮色月痕，所谓的协议呢只是表面上的，背后达成了什么交易就不能公开了。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他说川金会啊是一场博弈，如举行不成，失落感最多的是金三，因为金家三代呢都想和美国直接谈判，其次是习近平，他的搅局是想借此自重，川普呢也想会面，他需要成就感以别于前朝总统，所以川金会是能够进行的，美国牌比较多，估计占优势，但是是否能够顺利达到完全去和，还要花费不少的口水脑筋，因为背景中的北京影子很深沉，耐人寻味。Alex 廖，我再读一个，然后我们请我们嘉宾回应一下他们。Alex 廖他说，与解决半岛火药桶的利好相比，继续用零和思维去思考各方得失都很浅薄，朝核经历多年无果，不正是诸国互相猜忌算计导致的吗？如果继续算计多于付出，即使川金见面签了几个协议，最后也无法落实，更何况川普签的协议下一届会认同吗？ 好的，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就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电话以及网友的网评做一个这个简要的回应。首先，胡平先生。
我基本上同意后面那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这次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这个双赢共赢的一个游戏，因此才这个做得下去，那么这中间呢，包括在中国起的作用，以及中国对这次这个博弈的最终的结果，应该说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所以在中间呢，他也这个中国扮演的也并不经常都是一些这个消极的负面的角色。就像刚才谈到这个今后签订协议，中国中方会不会参加？我想这要看情况。如果你定的是关于朝鲜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中国可能会在其中。但是如果你签的是和平协议，那中国，我想中国多半不可能参加。那不是排除中国，而且和中国无关，因为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建立了正式邦交，它和各个方面都本来就是和平的关系了。那而美国和韩国呢，和朝鲜之间呢，过去只有停战协定，那停止战争并不是终结战争，并不是和平状态，所以他们之间呢还需要签订和平协定。另外，你美国和朝鲜之间至今仍然是互不承认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的协定，那因为和中国无关，中国可能不会提到中国。我看这些协定，那未必是这个故意有意的这个排除中国。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就是这次嘛，两个大国，两个小国。两个大国呢，中美，但是呢，这个手里的牌有大小，就是美国的牌大，中国的牌小。两个小国呢，手里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当事人，但是呢，他们两个小国都输不起。这个金正恩输不起，因为金正恩现在也已经是被逼到山穷水尽了。那个虽然有个大哥，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如果美国坚持要这个封锁的话，他是耗不起的。文在寅也耗不起，就是因为文在寅他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啊，全部压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和平上了。如果这一招这个局失败了，那这个对于文在寅来讲，在政治上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败，甚至有可能引发其他的这个他内部的政治动荡。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宣布说这个不谈了以后，文在寅马上去和这个金正恩会晤，然后呢这个进行斡旋。因为他生怕这件事儿黄了，这件事儿黄了，对他来讲他是输不起。所以这四方的这个利害一比较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要掀桌子，各方不得不服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将来无论这个后果如何啊，将来如果讲这个国际关系史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经典案例啊，我们还接着往下看就是
了。好的。其实呢，川普啊，他说得很明白，他说金正恩的态度在两次会晤习近平之后就变强硬了，他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川普呢，在这个他想打算取消这个川金会之前发表的这个一番评论。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中国当然是明确否认的了。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两者之间的这个关联呢？
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晤之后，很快川普就和习近平通了话。那么大概当时习近平就会把他和金正恩会面的情况告诉川普。另外呢，有些外媒也对那次会谈呢有些透露，当时川普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中国不满。那么等到后来，朝鲜改变了态度，习近平川普当时就很不高兴，就疑心当此前的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第二次会晤，不知道还搞了些什么名堂，所以就有了疑心，就这么提出一些批评。当中方当然否认这一点，中方肯定就是说， 他们谈了些什么话，他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这么些事情啊。问题在我看来呢，其实就是这单单是这次第二次会晤本身啊，就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倒还真不在于习近平方面讲了些什么啊，因为习近平讲的话，你看那个报道看，我觉得也比较可信，就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金正恩就是表示嘛，就是说你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先弃核后清源，可是呢他不相信美国，他担心我们朝鲜弃了核，你到时候不清源甚至打我们怎么办。那么当然这个是呢这个中国呢就一个老大哥的这个形象出现了啊，那么就谈到当然就在这方面他的出现本身就给他提供这么一个担保。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第二次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次会谈之后，双方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很空洞很空泛，但是呢显示出是就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那种友好，那一副同大兄弟的这种关系，那无非就是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是你的后盾啊。那具体措施他倒提的倒并不明确，就是因为北韩提的朝鲜提的要求就是分阶段同步这个进行，习近平呢他也对这事儿没有做明确肯定的答复，他只是说呢就希望你朝鲜和美国能够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如果达成了共识呢那么这个他如果这个中国怎么样就支援呢就实出有名了这么一来他实际上暗示一种呢，就是说就暗示找出另外一种办法，这个刚才一开始在我们是大家谈节目之前那么柜台的人已经提到的，也就是对可能就是一个折中一方面是个一揽子的交易要保证它能不可这个契合化是不可逆可核查而且全面彻底的，但是呢它不可能是在一天之内就一夜之间就完成，那么总得过程，而在过程中间呢那美方也好中国方面也好就可能会恢复对朝鲜的某种支援某种这种折中的方案那么这个情况呢对川普来说他当然肯定不是很未必是很高兴川普最后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我们现在也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我强调一点就是呢单单是金正恩那次和这个习近平第二次会晤，而且从中表现出双方那种热络劲儿，本身就表明在中国这方面能够起到的一种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呢习近平是川普是不喜欢的，但是他又拿死不能够他很难有更多的办法去对付。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金正恩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两次前往中国去拜会习近平，尤其是第二次在大连，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您琢磨着习近平会给金正恩出什么样的主意呢？
这咱们也琢磨不出来，这个琢磨出来了也不能说，说了的话呢这个就有可能给扣上什么罪名，这就有点担待不起。不过呢咱们可以分析这个事儿，
对
这个事儿呢就是肯定是要各自实现这个利益最大化，怎么实现呢？那中朝这两国是要互为筹码，就你拿我当筹码跟美国打，我拿你当筹码跟美国打，这个我觉得是心照不宣或者甚至是有默契的。然后呢再看就是说这中朝两个头他最担心什么，我觉得金正恩他最担心就是去核以后失去政权，就像那个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就完蛋了，死得很难看了。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我得有条件的去核，然后呢这个一步一步来，你给我什么到你付给我什么样的代价我就去核到什么程度。那当然这个川普不干，就是他就是要彻底的可核查的一次性就得永久的。我觉得朝鲜肯定他努力了这么多年弄出来这个核武，他肯定是不愿意轻易的放弃就是匕首自珍也好是怎么，他甚至还想暗中拥核或者是保留核武，这种念想我觉得肯定是有的。那中方呢也明白他这个意思，那我觉得中方可能最担心的是也是我们这个此前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他说中方可能最担心的就是金家这个完全倒向西方倒向美国， 然后反过来来反制中国，这个是可能中方最担心的事情。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呢？现在看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就是现在你看这个金正恩的迅速转向来看，那以后到底他是到底是认谁当大哥，然后受谁包养，这个事儿到底是谁财大气粗？那现在看还是美国财大气粗。为什么呢？这个贸易战要打不打的，但是呢中方已经先服软了，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确实因为这个贸易摩擦，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那到底这个以后这个我们这边这老大哥他有没有力量来包养我金三呢？这也是个问题。
嗯，
所以我想中共可能他就是不想让川普赢得太容易。
嗯，
所以呢他怂恿金三这个叫板呐、加码呀、然后显示自己在半岛问题上的重要性。
嗯，
那这个呢也是对这个中美之间贸易纠纷的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是啊这个中朝互相当筹码，然后呢来跟美国玩，大概是目前就这么个状态。
嗯，
但是也不排除就是说像这种金三这样反复无常的这种小人，哎，突然这个倒向美国，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啊，我给大家选读。埃德温陈这位网友说，他说美朝博弈把中国边缘化，这是好事，朝核问题是不存在的，中共问题是存在的，中共企图控制朝鲜，以朝鲜半岛统一为理由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中共还企图以中国统一为理由占领台湾，突破美国的第一岛链封锁。如果中共实现了这两个目标，驻日美军将变得孤立军队，最后呢，美军要从日本撤军才能避免全军覆没。安迪京另一位网友他这样说啊，他说金三的核弹已经放到中共那里了，最后肯定呢得抱中共的大腿，中共是出了名的泼妇，现在又当上了长舌妇啊，朝鲜这个怨妇肯定是会倒向中共的。柏林墙这位网友呢，他说美朝峰会上中共总想插一脚，出发点是为了政权维稳，一根绳上的蚂蚱唇亡齿寒，为此呢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仅仅这一点就看出这个政权自私德性啊，自私德性低无底线。但是国家之间的博弈是要看实力的，叫嚣或者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没有太大用处，美国军事经济科技都是世界第一，优势明显，中共所作所为呢是在给自己挖坟墓，专职独留终将会在闹剧中清除干净。我们来接电话，现在有很多电话，这个听众观众们等在线上了。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啊，这个现在打这么多的仗，又是这个去核了，又是这个贸易战了，我觉得归根结底啊，还是一个两种价值观、两种制度的问题啊，这个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东西来讲呢，你归根到底还是这个东西，这个其他都是只不过是一个题。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借题发挥嘛，啊，只不过是题。但是我在这里想讲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民主国家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嗯，
在这个问题上，你很难玩得过这个专制国家。
好的，
你是玩不起的。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下一位，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王。天津王先生，抓紧时间。
连这个谈判啊，肯定不会有结果。最终，我觉得还会，中国也有可能参加这个谈判。
嗯。
然后那个是台湾还有这个经贸的问题，美国会做出让步。反正三胖一定是依赖中国。
好的，谢谢天津王先生。下一位，深圳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喂，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周先生。
那个我想呢，第一点呢，就是他们都大家不清楚的是这一点，
就第一他们错估了这个。喂，
好的，谢谢深圳的周先生，对不起啊，我们时间非常紧啊。下面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这个网评啊。暮色月痕他说，总有一堆人巴不得美国立马就把三胖的政权干掉，就是死活不愿意想想会面临多大风险，看热闹心态，唯恐天下不乱。Raymond G 这位网友他说，金三胖绝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但是输家一定是三胖哥大胖，让三胖敲诈了一大笔钱，又被川文二人记恨在心，只不过他的输是绑架了他们国内的人民而已。有点意思。好，川普呢他说每个人都在玩游戏，金正恩呢用中国制衡美国，习近平呢也打朝鲜牌向美国来索取利益。那么我请问胡先生，川普手里他有什么牌可打？他如何应对中朝二打一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这次三方博弈最大特点就是三方谁也不相信谁，所以不存在二打一的问题。你就像金正恩去找到习近平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人说的先弃核然后他经援，如果到头来我们弃了核美国人不经援，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习近平就不会说没关系，你弃核，弃完核之后美国人不经援我们经援，习近平就不能这么说。那因为金正恩不会信呢，金正恩就会想，到时候你也不捐经援我们，那我们拿你有什么办法？如果到时候你以经援为理由来要挟我们，来勒索我们，迫使我们对你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换句话，金正恩也不相信习近平，所以他也不可能做出那种交易。另外呢，习近平也不能答应金正恩的说法就是简单的答应金正恩的说法，就是一边弃着核就一边经着援因为他也担心你北韩朝鲜哪天缓过劲儿来了他又不弃核了，因为毕竟北京也不喜欢朝鲜有核，所以这么来的，所以他们你看到就他中国也不相信朝鲜，朝鲜也不相信中国，因为这中间才有牌可打。那我刚看昨天那个一篇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就说朝鲜不会选择利比亚，他很可能选择这个巴基斯坦，因为选择利比亚或者选择伊拉克，那倒是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弃了核，结果美国人一来，结果自己把自己都给搞死了，那肯朝鲜肯定不干，他宁愿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虽然这个也很穷，为了搞个核武器也很费老大劲儿，但是呢，过去他正因为没有核武器，他就老受他的强邻印度的欺负，那个孟加拉国就是生来就是打不过印度，给分出去的嘛，所以后来巴基斯坦就舍命非要搞原子弹，然后宣布说只要你印度敢占我一寸土地，我就占你的城市。结果在巴基斯坦有原子弹之后呢，印度果然在巴基斯坦在他们再没有发生这种纠纷了。因此说他估计呢，北韩朝鲜更可能去巴基斯坦。那么这里面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弃核，因为他一旦弃核了他就担心别人来打他啊。那么这里的其实问题呢，当然我觉得这个胡扯的因素呢，恰恰是美中双方的存在使这种情况变得不可能。假如你北朝鲜弃了核，美国帮助韩国一起去打朝鲜，那么中国作为他的近邻，中国那利用他近水楼台之便，他自然就会出来以保卫朝鲜的名义，他也会出来让你这个美国韩国得不着便宜。反过来呢，如果你中国利用朝鲜已经弃了核，你对像在北韩搞朝鲜搞什么事情，那边美国也不答应，所以到了这个结果呢，正因为这三方谁也不相信谁，反而会造成一种牵制，到头来呢反而还使得朝鲜的弃核化成为可能。
好的，胡平先生，好的，对不起啊，没有时间请教张立凡先生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官员自杀潮再起，中共官场是否存在五岳魔咒，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